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年呢是美国的大选年啊，这个注定是政治比较动荡的一年，原因就是全美国现在这个整个的社会呢是属于一个分裂的状态啊，两党的选民呢几乎都对现在的现状不满啊，同时呢他们又对自己所面对的两位总统候选人呢也不是很满意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有很多的变数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就稍微的来分析一下哈，就是说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因素啊，可能会对今年的大选产生一些影响。
如果你迷信的话呀，你还会注意到2024年是一个闰年
啊，对，
就是2月有29天。那今天咱们就不从这儿展开了，但是一直有些说法，对不对？
哎，
说是闰年什么有不利啊，什么之类的啊。这咱们不鼓吹这些东西，只是提醒大家一下，今年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一次的选举呢，可不是美国的问题啊，这个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一个选举，这个里面呢各种各样的变数啊。居然这个选举的时候有一个名列前茅的候选人接下来要被审判的，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有这事儿，还有关于候选人的背景啊、贪污啊、年龄啊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事儿。同时呢，这是一个是不是夏季奥运会年啊？
对
不对？
奥运会年，
尽管不是在美国，但是呢，他是又赶上了这个事儿，就是热闹了今年。那我们从谁说起呢？我们从 Nikki Haley 开始说起，因为他在共和党内呢，他的势头还挺强劲的，钱也不少，而且呢，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他看到好像还有点靠中间一点啊，不是那么偏激啊等等。但是你就看一看这个选举是多么的不可测，在一次市政会议上的一个问题的回答，
对，
咣当的一下跌了个头破血流。我想起当年奥巴马和罗姆尼选米的时候，其实 Romney 挺好的势头啊，就是被一个服务员在一个募款会上偷偷的
录了一句话，
47%的美国人不交税，就这一句话，咣当一下那个秩序率就滑下来了。而 Nikki Haley 不是偷录的，这个是全世界全美国都看见的，电视转播的，就人家问了他一个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问他问题的那个人是故意的。
当然，
他是知道什么叫故意的。我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但是我想让你说说吧。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请问美国内战的原因是什么？这在美国可能小学4-5年级，就这不解放黑奴吗？这不还用半秒钟吗？这 Nikki Haley 一愣。然后你知道他说了一句非常傻的话，哎，你觉得是什么？就你觉得导致美国内战的原因是什么？这人说，我不是在选总统啊，是你在选总统啊。我们想听听你，你就告诉我美国内战的原因是什么？有这么难吗？这时候这个结结巴巴啊，然后 Nikki Haley 就好像来调整了一下啊，这个说了一个前言，把他莫名其妙的一句话啊，他就说这个呢，主要是啊，就是政府的和自由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政府呢是，他有权利，但是民众也有权利，就是民众的权利不能跟，就是政府不能让民众干什么就干什么，民众也有自己的，这什么呀？这说了一句，然后
他就想避免说这个种族的问题嘛，
奴隶制，
对，奴隶制
这三个字，他就打死不说，
对，
就这么一个简单。那么我们现在来在怀事后啊。等完了以后，这个事儿全国都已经报道了啊，哗哗哗的一下，哎呦，处于被动，赶紧忙不迭的，这事后再说，这个晚了，对，事后对不起，是奴隶制导致的。但是其实我们的问题是这个，他怕什么？就是你说了奴隶制就怎么了？非常简单，如果你说了奴隶制的时候，你就会失去一些支持者，就这么简单。那你失去的是谁呀？你失去的就是支持奴隶制的人，不就这样吗？ 那啊，在美国1860几年的时候，美国南北战争，1860吧，对不对？那南北战争，这都160多年过去了，你怕就是到现在的美国有人支持奴隶制？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DeSantis 也是在选总统，他居然说是这么一话，说奴隶制也不一定是坏处，因为毕竟让黑人学到很多技能，这个咱们以前也这都是什么话呀，你知道吗？
对，这个确实，尤其 Nikki Haley 他在南卡州担任过州长啊，南卡州那地方是奴隶制的恨不得是大本营啊，
对不对啊，
在那儿有很多到现在为止还支持邦联的一些人呢、啊、还打着邦联旗帜的一些人呢、啊、南部的这个保守的势力不能小觑啊，这个白人至上的势力是不能小觑的。好了，那 Nikki Haley 他有为什么会说一下呢？是因为他现在在共和党的这个面这个里边呢，候选人里边呢，他是除了川普之外的现在是领跑的人了，恨不得是第二名了哈。所以尤其是在新罕普夏州和南卡州这两个地方呢，他的民调的支持率居然上升到30%以上了。这个呢，就你说是重要呢，说实话也不是那么重要，原因就是他即使拿下这两个州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对川普。但是从时间上讲呢，这两个州的这个共和党初选呢就马上就开始了，还有几个星期就开始了，所以呢就拉响了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初选哈，这个党内初选的这个帷幕啊，所以呢就看他在这两个州的表现情况怎么样。但是这一个事儿没关系，但是接下来比如说三月份的时候，这个在共和党的民调当中遥遥领先的前总统川普要面对好几个官司，而这些官司在今年的什么三月份五月份噼里啪啦的都要开始庭审了。那庭审后面的结果到底怎么样不知道，没人知道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裁决来。一个人被起诉跟在庭审以后被定罪，然后定罪以后上诉，肯定是要提出上诉的。上诉如果要是提前紧急的做这个上诉的话，被关到监狱里头去，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那是肯定的哈，
对吧？
对，所以为什么说2024，哎，为什么比较热闹？但是这个热闹有的时候是看着有娱乐，有的时候未必啊。啊，有的时候它那个结果会是非常糟糕的啊。如果国家非常混乱的话，那对于整个的民生啊，对于我们甚至人际关系啊什么，都会有很大的杀伤。而关键就是在2024年呢，就凸显了美国的叫做投票群。什么叫投票群呢？就是我们把这些人呢稍微归归类啊，有一种呢叫什么摇摆的选民，我今天投这个，明天投那个，我是个登记的民主党选民，但是我想投共和党，我是个登记的共和党选民，我因为什么原因我想投民主党。这些群包括比如说随便说一个叫足球妈妈。什么叫足球妈妈呢？就是带着孩子去读足球的这些人，他们关心什么，他们想投什么样的政客出来。还有一种叫什么叫涉案妈妈，这治安这么乱，
对
不对？我这孩子以后生活在一个很乱的国家，谁打击犯罪我投谁，我不管什么堕胎不堕胎这些乱七八糟问题，所以这就是叫做涉案妈妈。那还有一种叫做 Reagan Democrat。 什么叫做 Reagan Democrat？ 就是我是个民主党人，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共和党，你是 Reagan 总统的那个路子，我投你我喜欢你这种。还有这样的，还有一种叫做白人工薪阶层，也太多了。
对，
这么说，还有一个更大的一群，特别至关重要的，叫做年轻选民。
嗯，
这个呢，在下礼拜的时候，我们找机会专门要讲一集这个东西，这个是特别值得我们分析的。那稍等会儿呢，我们再看看2024年总统大选的几个看点。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呢，是2024年11月份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哈，它可能会有几个因素吧，可能会对这个大选的结果呢产生一些影响。刚才说了几个问题哈，Nikki Haley的表现到底会不会，它有一个叠加的效应哈，就是如果一个因素不起作用，那么两三个因素一连串的发挥起来呢，叠加起来呢，可能大概就会造成一些现在我们所想象不到的 这个影响哈，至少是一个指标性的作用。然后就是这个川普在今年一连串的几个这个官司呢，大概都要开庭啊，所以这个呢也可能会对选举造成影响，当然也可能不会。原因就是说，在这个共和党的初选当中，大概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尘埃落定了。那他得到了足够的票数以后，就变成共和党提名人了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你的这个竞选就是那个法庭的裁决结果对他就影响不大了。那么第三个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摇摆州的这些选民和摇摆的选民哈。一般来说，过去五十年呢，左右这个最终选举结果的就是刚才中勋所说的什么足球妈妈呀，什么雷根民主党人呐，反正就是什么安全妈妈等等啊，这些或者说是白人的郊区的这些工薪阶级啊等等啊，他们尽管票数并不是最多，但是呢，他们就左右了这个最后的总统的大选。但是今年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今年的摇摆的选票，关键的选票呢，居然是年轻人，而且在这个年轻选民当中呢，最主要的势力是少数族裔的、黑人的和西语裔的。所以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呢，都在打这群人的主意啊，都在向这些族群和这个选民呢，等于是示好，看看能不能够拉到他们的选票。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八年之前，当川普第一次选总统的时候，他当时是非常强势的，把那个 Univision 那个西语的那个电台的新闻记者啊、采访记者啊，轰出他的那个竞选的这个机会啊，说我不接受你们的采访，而且你也别报
道我的。就是在那个记者会上呢，俩人吵起来了，
吵起来他就把人轰出去了。
这个墨西哥电视台的那个记者就问说了一个问题，因为他说非法移民，就川普一直说非法移民，这个英文是 illegal， 那么现在不让用了嘛，现在什么 undocument 什么这种，那么这一个记者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非法的。你不能用这样的一个词，然后川普就他保安就把他给轰出去了。但是现在呢？
对，现在独家接受 Univision 的这个电视台的采访哈，所以这就是顺便说一下，那个 undocumented 这个
无证
移民现在也居然也开始不用了。现在我发现他在用一个叫 immigrant， 居然用一个叫做
migrant，
对，就用一个叫做移民啊，完全就不用其他的前面的这个冠词，前面的这个形容词我就不用了啊。所以这个逐渐的，你看这也是反映出一种文化，反映出一种这个政治正确或者用词方面尽量不得罪任何一个族群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吧。
对，顺便说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在任何的选举当中，不投票就是投票，请坚决地记住这一个铁的真理。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各种各样的民调当中显示，有投票资格的选民有20%是坚决不喜欢拜登和川普的。就这俩人我都不喜欢。我不是说我喜欢他这一点，他但是那一点还可以，他就是不行。这20%，这俩人我讨厌。所以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很可能他不去投票，因为这俩人都讨厌嘛，对不对？我干什么把票投给一个我讨厌的人？那么这时候咱们就算一算了，是民主党里面这些人多还是共和党多，对不对？不投票，你比如再说加州，大家都知道啊，加州我不投了，加州是个民主党的州。你知道，假如我是一个共和党人啊，我加州投，我这票投也没用啊，等等，于是我就不投了。你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吗？这个结果是一个巨大的杀伤力，因为你巩固了这个印象。因为你越巩固这个印象，他就越不投。实际上，假如我们设想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加州的民主党呢，比如说对拜登的一些政策呀，都表示不太待见，对不对？这个民主党的投票的人少了点儿，比如说，然后共和党发动起来全部的这么一个投票，结果到最后，比如说还是败下来，但是比如说微弱啊等等，这个结果和大量的共和党一看这个地方我投票没什么用，我就不投了，结果大比分。那以后他更不投了，对不对？我这等于是在大海里扔一滴水。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呢，不投票就是投票。在谈这个选举的时候，我们还是相信作为有这个资格的选民，我们还是应该去投票，因为 接下来还不光是总统、副总统，这个还各种乱七八糟什么法案呐、啊，地方一级的，所以请大家还是积极参与美国政治，因为接下来今日话题会不停地给你敲这个警钟。